约书亚这个人物啊，我们上一课呢讲到了这个，讲到了一些背景啊，讲到这个约书亚这个人，讲到他的名字，讲到约书亚记啊，约书亚记是旧约圣经12本这个历史书的第一本啊，所以呢这个以色列人的历史，等于在这里翻开了一个新的一页啊，新的一页。那么，约书亚记在这里哈，这个 Dr. Meyer 把约书亚记在旧约当中的地位呢，说成是相当于以弗所书在新约当中的地位。所以从属灵的意义上来讲，反正我觉得以弗所书是蛮难懂的一本书哈。那么约书亚记虽然他讲的都是很多的故事，但是它属灵上的很多意义呢，可能也是我们很难能够了解的哈。希望我们能够通过神的话能够慢慢的知道一点点吧，那么约书亚，我们知道哈，他是这个两个这个神被允许进入迦南地的这个第一代的这个以色列人啊，那么他们其他的第一代的以色列人都倒闭在旷野，所以我们上次有讲到这个进迦南和进入安息，哈，进入迦南和进入安息。那么今天呢，我们再讲这个，接下来来看约书亚承受这个使命啊。我已经在微信群里把今天的大纲啊，也有发给大家。那么是，当然是上次没有讲到的。我接着列出来啊，第二课。那么我们今天第一个主题就是神圣的使命啊，神圣的使命叫做刚强壮胆啊。我们先来看看这个约书亚记的第一章啊，约书亚记第一章，我来请一位弟兄或者姊妹来帮我们念一下约书亚记第一章啊，刘红。能不能帮我们念一下《约书亚记》第一章，好不好？
好，
谢谢。
主对约书亚的嘱咐：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以后，耶和华晓谕摩西的帮手嫩的儿子约书亚说：“我的仆人摩西死了，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着约旦河，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去。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从旷野和这黎巴嫩，直到幼发拉底大河，赫人的全地，又到大海日落之处，都要做你们的境界。你生平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能站得住。我怎能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就是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他们的地。只要刚强，大大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中，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于是约书亚吩咐百姓的官长说：“你们要走遍营中，吩咐百姓说，当预备食物，因为3日之内你们要过这约旦河进去，得耶和华你们 你们神赐你们为产为业之地。约书亚对流便人、加德人和马拿西半支派的人说，你们要追念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所吩咐你们的话，说耶和华你们的神使你们得享平安，也必将这地赐给你们，你们的妻子、孩子和牲畜都可以留在约旦河东摩西所给你们的地，但你们中间一切大能的勇士都要带着兵器在你们的弟兄面前过去帮助他们，直到耶和华使你们的弟兄像你们一样得享平安，并且得着耶和华你们神所赐他们为业之地，那时才可以回你们所得之地承受为业。就是耶和华的仆人摩西在约旦河东向日出之地所给你们的。他们回答约书亚说，你所吩咐我们行的我们都必行，你所差遣我们去的我们都必去，我们从前在一切事上怎样听从摩西，现在也必照样听从你，唯愿耶和华你的神与你同在，像与摩西同在一样，无论什么人违背你的命令，不听从你所吩咐他的话，他的一切话就必致死他，你只要刚强壮胆。
好，谢谢。那么我们看哈，这个约书亚在承受这个神的使命的最开始，最多听到的一句话就是什么呢？是一个刚强壮胆啊。刚讲我们在这个刚才这个约书亚记第一章当中，我们看到这个刚强壮胆出现了很多次啊，出现了很多次。这个呢，也是当初这个摩西来指示约书亚的啊，来指示约书亚的。在《申命记》的第三章的28节啊，他是该怎么说呢？这是神对摩西说的啊，他说：“你却要嘱咐约书亚，勉励他，使他胆壮。”因为他必在这百姓的前面过去，使他们承受你所要观看之地啊。还有《申命记》第31章7-8节怎么说呢？说摩西召了约书亚来，在以色列众人面前对他说：“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要和这百姓一同进入耶和华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所赐之地。”你也要使他们承受那地为业，耶和华必在你前面行，他必与你同在，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啊。那么第31章，申命记31章23节啊，是耶和华嘱咐嫩的儿子约书亚说：“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领以色列人进我所起誓应许他们的地，我必与你同在。”那么我们看哈，这个刚强壮胆一再的出现，那么乍听起来好像有点吓人啊。那么为什么说神要使用的人都必须是很强而有力，还是这个一再的叮嘱和嘱咐，是不是说明，恰恰说明约书亚心中的惊慌 和胆怯呢？在这个约书亚自己可能从来都没想到，这样一个重担，这么一个光荣的一个使命能够落在自己的身上啊，他可能只是满足于做这个摩西的帮手啊。我们在前面讲这个圣经人物，讲摩西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摩西上西乃山，这个约书亚默默地守在山脚啊。那么这个约书亚时刻听从摩西的差遣啊，摩西如果不在呢，就代为看管全营啊，他也这个代这个摩西这个照看这个会幕啊，当这个有这个伊利拿和米达说预言的时候呢，他也 有点嫉妒啊，他为这个摩西嫉妒。这个，那么所以呢，他看到这个摩西的战绩在这个约旦河东啊，这个把这个两个王这个打败啊，战绩辉煌，攻占这个约旦河东的这一大块土地，他也是肯定是欣喜万分。那么这个，但是呢，神最后决定是不让摩西进迦南的时候呢，相信这个约书亚也是最最伤心的一位啊。但是他可能从来都没有想到这个继承摩西的这个重任会落到自己的身上啊。摩西呢，最开始也并不知道继承他的人就是约书亚，因为他这个摩西呢，只是来寻求神的心意，说要让神来立一个人来治理会众。我们记得在，我们看一下民数记的第二十七章啊，民数记二十七章怎么说呢？说民数记二十七章十五节，这个十五节，摩西对耶和华说，这是摩西祈求神啊，说愿耶和华万人之灵的神立一个人治理会众，可以在他们面前出入，也可以引导他们，免得耶和华的会众如同没有牧人的羊群一般。耶和华对摩西说，嫩的儿子约书亚是心中有圣灵的，你将他领来，按手在他头上啊，使他站在祭司以利亚撒和全会众面前，嘱咐他，又将他的尊荣给他几分，使以色列全会众都听从他。你要站在祭司以利亚撒面前，以利亚撒要凭乌灵的判断在耶和华面前为他求问，他和全会众以色列全会众都要遵以利亚撒的命出入。于是摩西照耶和华所吩咐的，将约书亚领来，使他站在祭司以利亚撒和全会众面前，按手在他头上，嘱咐他，是照耶和华借摩西所说的话啊。所以这个摩西最开始也并不知道这个他的接班人就是这个约书亚啊，就是约书亚。约书亚呢，心里也一直可能想，也许接替摩西的这个重担呢，也可能是加勒呀，这个也可能是大祭司菲尼哈呀，或者是摩西的一个儿子呀。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这个重担落在自己的头上啊。所以呢，当这个呼召临到他的时候呢，他应该是这个怎么说呢，惴惴不安啊。这个那个犹太人的这个传说啊，犹太人有一个传说，就是说约书亚刚刚听到这个使命的时候呢，是吓得半死，这个撕裂衣服啊，趴在地下，是摩西把他这个拽起来，说这个神既然已经这个那指示的话，神一定会帮助和带领你。那么怎么这个传说不知是真是假啊，反正但是呢，这个我们看圣经里讲到的是一再的对这个约书亚说的是呢，说当刚强壮胆啊。那刚强意味着呢，他可能自觉软弱啊，壮胆呢意味着他胆怯啊，不要惊慌意味着呢，他是不是考虑推却这个职责啊，这个放弃这个重担啊。那么神呢，借着各样的机会，还有神自己一再的鼓励约书亚，叫做刚强壮胆，不要惊慌啊，不要惊慌。那么实际上呢，应该说神这个往往啊，临到处在约书亚这种光景的人啊，他们自觉自己这个不配， 自己没有能力啊，那么神的能力就是在软弱的身上显为完全啊。那么我们当中的大多数人呢，都太强了啊，自己呢满脑子的这个谋略，自己满脑子的计划，满脑子的这个通盘的考虑啊、，Plan One、Plan A、Plan B。那么在这种情况，神好像，用不起我们啊。而这个完全的像约书亚这样自觉无助而牢牢的能够抓住神的人呢，这个神就把他升高，再给他力量，让他自觉是无助的，成为一个这个有无比能力的这么样一个人啊。这个我们刚才看到这个神圣的使命呢，就是这样托付给了约书亚啊。那么下面呢，我们看这个约书亚能力的来源啊。我们看约书亚能力的来源，第一是什么？忠心耿耿的过去啊。那么刚才第一章约书亚记第一章说的是什么？说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以后，耶和华晓谕摩西的帮手嫩的儿子约书亚。这里讲到的是什么？说摩西的帮手嫩的儿子约书亚啊，摩西的帮手，他过去哈、啊、这个一直是忠心耿耿的来服侍摩西，来帮助摩西啊。那么圣经上神说呢，说人在少数的事上有忠心的，才能将这个大的事儿呢来托付他，来托付他。所以呢，这个在这个旷野的这个四十年，这个约书亚来一同的跟这个以色列人来接受这个旷野的这个煎熬和磨练，来在所有的小事上，他一点一滴的来为这个，来帮助摩西，来为这个以色列人来服务。他也作为这个十二个支派的其中一个探子啊，他是约瑟的后代，以法莲的后裔。当时摩西派了十二个探子去探迦南地，他是其中之一啊。他和迦勒啊两个人啊来报的好消息，力主这个进入迦南地，说这是神赐给我们的流奶与蜜的美地啊。而其他十个探子叫做报恶信啊，报恶信。所以这个，而且呢，他这个率兵肯定也是率兵和亚玛利人征战啊。这个他这个窥探这个迦南地，一起呢带回了一个两个人才能抬的这个葡萄啊。他所有的他。这个所有自己所做的一切呢，他都没有当做自己的功劳，而是维护摩西的声望啊。所以呢，这个他在一切的小事上有忠心，神就把这个更重的担子啊来托付给他啊，来托付给他。那么另外呢，这是一个明确的呼召啊，是一个明确的呼召。神跟他说的，刚才第一章这个最开始说的，说你要起来和这百姓过约旦河，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去啊。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就是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他们的地啊。 那么，所以这个呼召是很明确的啊，很明确的，就是你就是那位要领以色列人过约旦河进迦南的那一位啊。那么，约书亚的使命非常之艰巨啊。当时这个迦南人，无论这个科技、艺术啊，他的技术都是相当的发达，而这个以色列人呢，其实是刚刚建，等于是从游牧民族刚刚这个从那个千里跋涉，这个一群像是一群乌合之众刚刚组织起来，是一个新成立的一个国家啊，是一个新成立的国家。的这个，如在这个没有费多少功夫就能够歼灭这个盘踞迦南的这些这个各个这样的强国的话，而且呢攻占他们啊，这个他们有这个精良的比以色列人有更精良的武器啊，他们捍卫的疆土啊。以色列人能够把他们能够打败，实在是如果是以人的观点来看，实在是这个匪夷所思啊，这个难以想象。但是呢，这个神一再的向约书亚保证啊，是神让以色列人定居迦南啊，所以呢，这个神才是他。约书亚力量的来源是他能力的来源，所以接任一项新的工作啊，首先要问的不是自己是否有能力来承担，而是不是有神的呼召在啊？如果有神的呼召，那么就不必担心什么，因为神一定会负责到底啊。这个在人看来不能。但是在神，凡事都能啊，凡事都能，所以这个呼召是很明确的，临到约书亚。另外，那约书亚能力的来源呢，还有一条就是要体会神的同在啊。神告诉他说，说什么呢？说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啊！刚才我们读这个民数记的时候，我们知道有一件事啊，是这个摩西赶不上，不是约书亚赶不上摩西的啊，约书亚赶不上摩西。摩西是这个圣经里说的是什么？说耶和华和摩西啊，面对面说话。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般，也就是说，摩西是可以跟神面对面直接接受神的指示，而刚才民数记里讲到的是什么呢？就是说是要这个约书亚，神跟摩西只说的是什么？说约书亚要借着这个祭司以利亚撒。透过祭司，那么，所以神临到这个约书亚的话，很可能，也有可能是直接漠视他，也有可能是通过这个祭司，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个。约书亚呢，赶不上摩西，不像这个摩西那样可以和耶和华面对面说话。但是有一点却是约书亚有同样的把握，在这里是什么？是神告诉他说：“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那么这个保证哈，就像这个怎么样？像这个钟声，或者像这个不断的这个提醒，一直在这个约书亚的心里头，让他不至于这个胆怯啊，不至于胆怯。那么 神还告诉他什么？就是他约书亚能力的来源的第四点是把神的话存在心里面。神告诉他说的是什么？说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啊，昼夜思想。那么律法书就是神的话了，神的话。他说神的话你不能离开你的口，要昼夜思想啊，昼夜思想。这个呢，也是约书亚能力的来源。那么同样今天神给我们的也是神的话，我们有圣经，有神的话，神的话是我们今天的力量来源，也是生命的来源，也是我们做事的准则。这个先知耶利米书15章16节，先知说耶和华万军之神啊，我得着你的言语就当食物吃了，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啊。这个另外主耶稣说的是什么？在约翰福音第6章第63节说的是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啊。所以这个神的话是生命啊，神的话是生命，是灵，是生命。所以我们应该呢常常这个是默想神的话啊。这个就像神在这里的命令给约书亚的命令一样，说这个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啊。所以这个我们如果我们这个常常默想神的话，这个我们就有这个无比的能力在我们的里面啊，我们就这个凡事都能做啊。所以神应许赐给我们力量，我们就应该在基督耶稣里凭着信心来支取神从神那里来的大能。 OK， 好，我们今天这个前面两个主题，一个是神圣的使命，一个是约书亚能力的来源，我们就到这里。我们接下来讲第三个题目，是停留三天啊，停留三天。我们刚才在约书亚记第一章的时候这个后半段已经看到了这个第10节11节看到的是，他说是于是约书亚吩咐百姓的官长说，你们要走遍营中，吩咐百姓说，当预备食物，因为三天之内你们要过这约旦河进去得耶和华你们神赐你们为业之地啊。那么讲到这个停留三天，我们先看看这个停留三天，这三天里发生了什么事儿，发生了什么事儿。我们看一下约书亚记的2章和到第三章的第二节，第三章的一二三节啊，我看看啊，第三章的1到5节。好，我们请一位来帮助我们念一下约书亚记的2章啊。吉文，能不能帮我们念约书亚记的2章？
好的，约书亚记2章。当下，嫩的儿子约书亚从石亭暗暗打发两个人做探子，吩咐说：“你们去窥探那地和耶利哥。”于是二人去了，来到一个妓女名叫拉合的家里，就在那里躺卧。有人告诉耶利哥王说，今夜有以色列人来这里 窥探此地。耶利哥王打发人去见拉合说，那来到你这里进了你家的人要交出来，因为他们来窥探全地。女人将二人隐藏，就回答说，那人果然到我这里来，他们是哪里来的我却不知道。天黑要关城门的时候，他们出去了，往哪里去我却不知道。你们快快的去追赶，就必追上。先是女人领二人上了房顶，将他们藏在那里所摆的麻结中，那些人就往约旦河的渡口追赶他们去了。追赶他们的人一出发，城门就关了。二人还没有躺卧，女人就上房顶到他们那里，对他们说，我知道耶和华已经把这地赐给你们，并且因你们的缘故我们都惊慌了，这地的一切居民在你们面前心都消化了，因为我们听见你们出埃及的时候，耶和华怎样在你们前面使红海的水干了，并且你们怎样带约旦河东的两个亚摩利亚王西宏和江将他们进行毁灭。我们一听见这些事心就消化，因你们的缘故并无一人有胆气。耶和华你们的神本是上天下地的神，现在我既是恩待你们，求你们指着耶和华向我起誓，也要恩待我父家，并给我一个实在的证据，要救活我的父母弟兄姐妹和一切属他们的，拯救我们性命不死。二人对他说，你若不泄露我们这件事，我们情愿替你们死。耶和华将这地赐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必以慈爱诚实待你。于是女人用绳子将二人从窗户里坠下去，因她的房子是在城墙边上，她也住在城墙上。她对他们说，你们前往山上去，恐怕追赶的人碰见你们，要在那里隐藏三天，等追赶的人回来，然后才可以走你们的路。二人对他说，你要这样行，不然你叫我们所起的事就与我们无干了。我们来到这地的时候，你要把这条朱红线绳系在坠我们下去的窗户上，并要使你的父母弟兄和你父的全家都聚集在你家中。凡出了你家门往街上去的，他的罪必归到自己的头上，与我们无干了。凡在你家里的，若有人下手害他，流他血的罪就归到我们的头上。你若泄露我们这件事，你叫我们所起的事就与我们无干了。女人说，照你们的话行吧。于是打发他们去了，又把朱红线绳系在窗户上。二人到山上，在那里住了三天，等着追赶的人回去了。追赶的人一路找他们，却找不着。二人就下山回来，过了河，到嫩的儿子约书亚那里，向他述说所遭遇的一切事。又对约书亚说，耶和华果然将那全地交在我们手中，那地的一切居民在我们面前心都消化了。
谢谢。那我们再看约书亚记第三章的前面五节啊，一到五节啊，我给大家念一下。约书亚清早起来，和以色列众人都离开石亭，来到约旦河，就住在那里等候过河。过了三天，官长走遍营中，吩咐百姓说，你们看见耶和华你们神的约柜，又见祭司立位人抬着，就要离开所住的地方，跟着约柜去，只是你们和约柜相离，要量 两千肘，不可与约柜相近，使你们知道所当走的路，因为这条路你们向来没有走过。约书亚吩咐百姓说，你们要自洁，因为明天耶和华必在你们中间行奇事。啊，好，我们先看到这里。首先我们看到说是这个过约旦河之前，那么开始我们刚才讲到的是叫做刚强壮胆啊，神给约书亚的这个嘱咐，一再的嘱咐是刚强壮胆，要去得那个迦南地啊，要得那个迦南地。这个迦南地呢，是几百年前神就答应应许亚伯拉罕说，这块地你从东西南北观看，说这你能看见的地方都是我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的这么一块地啊，是神赐给他们的。但是呢，这个每一寸的土地如果要从这个当地迦南人的手中取得的话，以色列的脚必须要踏在这个土地上才能拥有它，也就是说是要去得神给的赐给的恩典啊，是要我们用信心来承受啊，来承受的啊。这个神赐给他们的这迦南地是要以信心来进入，虽然房子不是他们造的，葡萄园不是他们种的，这个田地也这个也不本来不在他们手中，但是他们要用这个信心来支取，否则得不到这些福气啊。但是在这个时候呢，神却要他们再等三天啊，再等三天。那么三天在圣经当中意味着什么啊？三天我们在这个圣经里头我们看到约拿啊，主耶稣说的是什么？主耶稣说的是约拿三日三夜在大鱼的肚腹中，人子也要这样三天三夜在地里头。那就是说，这个主耶稣的复活，主耶稣的受死和复活也是三天。那就像约拿这个三天三夜在大鱼的肚子里这个一样啊。所以实际上这个三天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从这个战胜死亡而进入复活的境地啊，相当于战胜死亡而进入复活。那么在这个时候，可能再让以色列人在这个约旦河边又停留三天，似乎可能有更深一层的意义。因为当时第一是什么？当时正在收割的季节，那个时候是这个从那个山上流下来大量的融化的这个雪水，所以呢，约旦河是暴涨，叫做这个泛滥啊，就是像这个两岸泛滥。大概当时约旦河这个泛滥的时候，那个水深大概是20尺啊，20尺。那么这个如果是不是在约旦河不是在泛滥期呢，只是大概是5-6尺深啊，所以这个雪水从山上这个倾泻下来啊，这个约旦河在这个泛滥的时期呢，就被称为瀑河啊，瀑布的瀑啊，瀑河，就像那个瀑布一样，那个湍急的这个河水啊，那么好像渡河都很困难，而且呢，他们这个在这个河边，他们河边是在这个石亭啊，在这个地方，最后在这个石亭的驻扎，他们看到的在河边就能看到对岸啊，看到对岸能看到什么？看到高耸的耶利哥城啊，高耸的耶利哥城，而耶利哥城的城墙是双层的城墙啊，双层的城墙。所以呢，我们刚才看到那个拉合的故事，我们一会儿再讲啊，拉合。那么 这个双层的城墙，而且这个刚才我们有提到说迦南人，也就是他们的这个科技啊相当的之发达，他们的武器也比以色列人精良的多啊，精良的多。那么他这个在以色列人现在面前的是一个相当于这个死河的这么样一个瀑河，这么样一个约旦河，而远远的看见呢，又是那个高耸的坚固的耶利哥城啊。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实际上对于以色列人来讲是要什么，就是要凭着对这个神的信心而把这个死亡踏在脚下。那么就像这个主耶稣这个第三天复活战胜死亡那个一样，而进入什么呢，进入这个蒙福的这个境地啊。所以在这个时候，实际上我们自己的能力，以色列人的能力一点都派不上用场，只有什么呢，只有这个转眼仰望这个创始成终的耶稣，这个伸出信心的手来承受这个神给我们赐给我们的礼物啊，赐给我们的礼物。所以当年亚伯拉罕这个将近百岁的时候，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萨拉的生育已经断绝，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啊，这是罗马书里讲到的。所以他仰望神的应许，所以这一个仰望就使他的信心这个不动摇。而今天摆在以色列人面前的虽然是困难重重，这个在人一切好像都不可能，而只有转眼仰望这个神的应许，以信心来接受这个神赐给他们的这个礼物啊。那么在这段这个停留的时间是怎么度过的呢？这三天时间当中发生了这个什么事儿呢？那么就是刚才第二章我们读到的，说当下嫩的儿子约书亚就从石亭打发两个人做探子啊。那么这个探子啊，当年这个摩西打发的是12个探子，是一个支派一个啊，打发去窥探的是迦南全地，等于是迦南地啊。探的是什么呢？探的是虚实啊。而今天呢，这个约书亚只派了两个探子，那么他派两个探子其实并不是探这个耶利哥的虚实啊，而是探什么呢？而是探他们的士气啊，而是探他们的士气。因为我们看到的结论是什么？第二章的这个结论是24节，第二章24节说，又这两个探子对耶稣亚说耶和华果然将那全地交在我们手中，那地的一切居民在我们面前心都消化了啊，心都消化了，所以他们一点士气都没有啊。那么这个耶利哥的城的倒塌象征着是这个审判临到这个世界。这个耶利哥城就像当年的索多玛和俄摩拉一样啊，人们呢生活在那个醉生梦死当中啊。其实我们今天的这个世界也是越来的越像耶利哥和索多玛和俄摩拉了。而这个虽然这个神的审判不知道哪一天会临到，可是日出日落这些人还是茫然不知这个有一天神的审判就要临到了啊。他们的罪孽叫做已经满盈，这个 没有宣战，也没有特使来斡旋，这个整个的城就要被毁掉。但是这座城里呢，却有一个有信心的人啊，正像索多玛和俄摩拉，只要有一人，神会救这个一人啊，神会，只要有一个一人，神都不会放过他啊，神都会把他救出来啊，神都会把他救出来。那么这个耶利哥城当中的这个一人呢，就是妓女拉合，他是一个外邦人，他是迦南人，他又是一个被人唾弃的妓女啊，但是这个拉合呢，却对神有奇妙的信心啊，所以神看重的是什么？是看重的是拉合的信心，所以拉合的信心虽然不全面啊，所以呢，他也没有这个，他在这个跟这个，在他做的所有的事情当中呢，他的这个表现，他的信心的表现，在于违抗这个耶利哥王的王命啊。但是呢，他这个信心没有强到他免于惧怕，以致呢仍然撒了谎，但是他把信心交在神的手里，所以神还是看顾他，所以神让他用什么？用这个朱红线啊为记号挂在那个窗户上。那么这个从这个圣经里的描写来看啊，这个拉合的这个房子啊，是在这个城墙上。刚才我提到说，耶利哥城墙是一个双层的城墙，而且耶利哥城呢，因为它这个很发达啊，然后呢这个人口呢不断的增长啊，不断增长，所以呢这个慢慢的这个人的这个居住啊，然后呢就慢慢的这个建房子的地方呢就越来越少，然后呢就有人呢就把这个房子呢就建在这个城墙上啊，因为它是双层的城墙啊，双层的城墙，所以呢它就能在这个双层的城墙上的，因为就比较宽嘛啊，比较宽，所以呢就在那上头呢可以建房子。那么这个拉合呢，在这房子呢刚好是建在城墙上，那么这个两个探子呢就住在这个拉合的这个房子里，那么当然也便于逃跑。那么拉合呢来这个，第一呢是他藏了这两个探子，第二呢他让这两个探子呢从另一条路上走了。那么这个探子呢指示他是什么？把朱红线呢系在窗户上，然后呢让全家人待在这个拉合的房子里，不能出来。这个就像什么？就像一个当年的逾越节，以色列人度过逾越节的一个重演啊。当时神让以色列人是什么？不能有一人走到房子外面，然后呢，把羔羊的血涂在门楣上啊，涂在门楣上。那么这个拉合呢，好，这拉合的这个动作呢，就像是当年这个逾越节的这一个重演，因此呢，他就能够这个因着他对神这个奇妙的这个信心呢，就能和以色列人来一起来享受这个流奶与蜜之地。他的得救呢，也象征着外邦人能够被允许来分享耶稣基督的这个生命，能够一同的坐在天上，能够跟这个真的这个约书亚，也就是耶稣基督一起来承受这个神永永远远的这一个福分，和这个圣徒来同国啊，来和这个以色列人 这个所有的外邦人可以一起这个同国，能够在神的天上来享受这个永永远远的这个福分啊。那么今天这个好像我也讲不完了，时间又差不多到了。还有第这个后面就是停留，讲这个停留结束啊。停留结束我们放在下头吧，我们放在下一课讲。我先停在这里，大家有什么问题或者有什么要分享的，我把时间交给大家。没有。
靖远弟兄，我想问一下安息日的事儿，因为上个星期在跟英杰我们俩在聊这个事。那安息日就是说我们现在的人要不要守安息日，然后安息日到底是星期六还是星期天？因为星期天我们现在在做礼拜，我们好像把星期天当作安息日，那犹太人他们是星期六是做安息日，就是像日历上的一样，星期六实际上是最后一天，是第七天。所以就是这两个问题我就是一直有点搞不明白。
OK， 当年的这个安息日应该是星期六啊，应该是星期六。那么现在我们这个星期天我们叫礼拜天啊，星期天我们叫礼拜天，我们在星期天那礼拜天来敬拜主，是因为主耶稣是在这个礼拜天啊，是在礼拜天复活的啊，是主耶稣的复活日啊。那么要不要守安息日，这个这是当年的律法来讲的话，是这个是神要这个以色列人守安息日啊，守安息日。那么这应该今天呢，因为神已经主耶稣已经为我们这个成就了这个救恩，叫做什么，成全了律法啊，叫做成全了律法。所以呢就是说应该说，就是说我们是不可以不守，就是就圣经上说叫做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啊。所以神设立安息日的目的呢，实际上是要，就是说让我们在安息日呢，他这个最开始叫做安息日是什么工都不可做嘛。那么这个神的目的实际上是在那个什么工不可做的这个下面，神的意思是让我们在那天来亲近神啊，来亲近神。所以这个应该说就是说这个今天安息日我们可以，并不是说要一定要守安息日，但是我们应该呢还是应该就是说照神的意思在这个这把这一天不把这个礼拜天分别出来，来亲近神，来敬拜神。我觉得是这样，不知道我说的清楚不清楚啊。牧师你有什么补充吗？
其实杨丽讲的基本上就，因为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靖远刚才已经讲了，不过简单的说呢，安息日是对犹太人来讲在礼拜六，基督徒的安息日是因为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他礼拜天的清早，那么他复活不再那么，所以基督徒所谓的安息日实际上就是主日了。在新约的书卷里面呢，有不管罗马书、哥林多书、启示录都有提到主日，在四福音书里面也有提到主日。所以基督徒不守犹太人周六所守的安息日， 但是安息日跟主日什么样的关系呢？简单的讲，安息日对犹太人来讲，根据摩西律法，什么工都不能做。对于基督徒来讲，我们的主日就是我们的安息日。所谓的什么工都不做，乃是指我们放下世俗的这些，比方说礼拜天我们应该分别为圣去敬拜神，我们透过敬拜，我们安息在主的里面，我们重新得力，生命被更新，我们在安息日我们放下世上的干活，放下世上的追求，放下对世上的这些重担，来到他的面前，把重担卸给神，透过敬拜，透过聆听神的道，透过祷告，透过读经，我们享受到与神的相交，我们经历在主里面重新得力，得着安息。但是是不是这样子我们该做的事就不做呢？不是，乃是指礼拜天我们仍然应该探访关心人，去关心人，应该帮助人，照样去帮助人。其实在旧约里面的安息日，如果驴掉在深坑里面，还是应该把驴拉上来的。所谓的不做工，不是指我该做的行善我不去行善，所以简单的讲就是这样的。这是一个蛮复杂的问题。
嗯，明白，谢谢。
谢谢。OK， 我们今天时间到了啊，如果大家还有什么问题，请在这个微信群里头提出来，也可以在微信群里讨论，或者是后面的这个主日学里头，我们还可以再提出来再讨论啊。我们请一位这个弟兄或者姊妹来带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OK， 好，刘红吧。刘红，请你带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好不好？谢谢。
好。亲爱的阿爸父，谢谢你，谢谢你在这个安息日把我们带到你的面前来聆听你的话语，来学习你的话语。阿爸父，感谢你，感谢你用你的恩典把我们带进这个你恩典的方舟，能够看顾我们，保守我们。阿爸父，让我们也能够学习约书亚的刚强壮胆，因为我们知道天父必有你带着我们。阿爸父，我们为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还有他们的家人，他们的朋友为他们献上祷告，求你看顾带领，求你保守。我们也为这个国家献上祷告，阿爸父，在这个动乱的日子，在疫情肆虐的日子，阿爸父，求你带着我们，让我们能看见，凭着信心能看见，因为我们知道你是自由拥有唯一的主。阿爸父，感谢你，这样的祷告不配，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阿们。好，谢谢。谢谢大家。
金远，
谢
谢。
谢谢金远。
好，我们
谢谢。谢谢金远。
谢谢。
谢谢。
谢谢。